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星期三4月7号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船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承诺，美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作业。今年2月4号麦凯恩号驱逐舰就曾经穿越过台湾海峡，2月的穿越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采取类似行动。新闻周刊报道说，有分析人士认为穿航台湾海峡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台湾和日本等国家越来越担心北京方面的军事扩张之际，拜登总统热衷于强调地区安全与稳定。台湾最近发现中国大陆无人机在南中国海由台湾控制的岛屿附近空域盘旋。台湾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星期三4月7号表示，如果中国的无人机偏离进入了限制水域上空，该击落就会击落。李仲威是在星期三上午列席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遭到质询时做出上述的表示的。不过李仲威表示，目前还未有观察到有中国大陆无人机进入禁限制水域上空。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军机和舰船对台湾施加高强度的军事压力，不断进入台湾海域和空域进行军事活动，有时候就在台湾划定的禁区附近，距离台湾海岸只有6公里。当被问及如果中国无人机进入禁区，海巡处会怎样反应时，李仲威回答说，海巡处会依照处置规定办理，该开火就开火。正在中国和欧盟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星期三4月7号通过电话。习近平表示，在中欧关系面临各种挑战之际，希望欧盟能够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上个月中旬，欧盟和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联手宣布对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主要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这个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欧盟与英国首次以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北京立即予以反击，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行制裁，包括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一些知名的智库和学者。这一轮交手一举摧毁了去年年底双方达成双边投资协议所营造起来的友好气氛。美国风险投资家亿万富翁彼得泰尔担心中国正在利用比特币去损害美国。这位贝宝联合创办人星期二4月6号在位于加州的智库尼克松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网上论坛上发表评论时说，比特币对法定货币形成威胁，尤其会威胁到美元。尼克松基金会一条推文中引用泰尔的话说，虽然我是加密货币，比特币是一个最大的支持者，我确实想知道在这一点上，比特币是否亦都应该部分被视为中国对抗美国的金融武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正在计划建立一个平台，为贫穷国家在气候和保护活动方面怎样筹措资金提供建议。路透社在星期三4月7号的一则独家报道中披露了他从一份文件草案中了解到的上述两个机构正在筹划中的減債新舉措。該草案兩個機構希望將包括上述措施在內的範圍更廣泛的活動推動將用於氣候和自然保護等活動的開支與債務減免聯繫起來。雲南瑞麗市市委書記龔雲尊因為疫情防控不力被撤職，有關部門將對他在疫情防控中嚴重失職失責問題進行立案審查和調查。中共雲南省委機關報《雲南日報》在星期四4月8日報導說，中共雲南省委批准省紀委和省監委對龔雲尊立案調查。報導說，瑞麗市在過去半年多裏面連續發生了三次的新冠病毒疫情，特別是近期3月29日疫情事件嚴重衝擊和破壞全國全省疫情防控大局，嚴重衝擊和影響到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和工作大局。 雲南省委決定撤銷龔雲邨的黨內和政府職務，降為一級的調研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科技公司扫除虚假信息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们亦会报道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等国家以疫情为理由扩大攻击人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人大修改之后的香港选委会以及立法会的组成，民主党还未决定是否参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的基本法，有关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这个情况引起了各界关注，香港人的参选和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的所谓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香港特首以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立法会的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削减接近一半，去到20席，由功能组别产生的议席亦大幅削减民主派可以赢取议席的空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他们对于是否参与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还未有共识，需要留待会员大会决定。另外有香港市民说，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不能够真正代表民意，所以不会参与投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有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三十号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大幅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有可能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合资格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不能够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将会由多名特区主要官员担任，他认为相关做法适当，因为主要官员有管治经验，亦都是由北京委任，可以得到北京的信任，执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亦都不会顾虑会不会受外国制裁、起底等的问题。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立法会90席分为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选区由现在的5区改为10区，每区2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每区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当选。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由目前的35席改为30席，取消5席由选民直选的超级区议会议席。以往由民主派占优势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为一个界别，改名为医疗卫生界，仍然由个人票选出议员。资讯科技界以往都是由民主派候选人当选，将来就会改为科技创新界，选民基础将会删除个人票，改由合资格团体选民选举产生。估计民主派候选人难以再有机会胜出。 飲食界亦都改為公司或者團體票，民主派原本有望爭取該界別的議席，改制之後估計再冇可能。新選制之下，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人除了一如以往最少要攞到100個參選選區所屬選民的提名，亦都必須要取得選委會5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2個選委提名，即合共10個選委提名，而每個選委只可以提名1個參選人，即將來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最多是150個。而接近立法會一半議席，即是40席，將會由選舉委員會產生。新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人數就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現在的四大界別增加到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但是選民基礎就大幅倒退。而家第四界別當中的立法會同埋鄉議局分組大致不變，但是目前有117席的區議員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同埋防火委員會代表，同埋有80席的新界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同埋防火委員會代表，一共156席，佔選委會超過一成。新的選委會第四界別更加引入了有27席。名為中國內地港人團體代表，但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未有透露更多有關一個分組的詳情。至於目前屬於選委會第四界別的港區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被撥到將來新增的選委會第五界別，選委會第五界別有人大政協分組之外，新增110席的中國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分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未有說明有關分組來自哪一些團體，不過早前已經有消息透露，中國全國婦聯、青聯、僑聯、工商聯等中共組織都榜上有名。由於香港立法會需要就新選舉制度進行本地立法程序，特首林鄭月娥表示，估計今年9月先舉行選委會選舉。由去年9月被押後到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再押後到今年12月才舉行。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民主派是不是參選引起關注。民主黨最大政黨民主黨星期一，即是4月5日舉行黨內交流會，主席羅建熙會後舉行記者會表示，大約有40-50名黨員，主要是區議員出席交流會，當中絕大部分時間集中討論修改選舉制度之後民主黨的路向。對於是不是參與立法會選舉，羅建熙表示，會上參選與否的意見都有，難言哪一方較為主流，亦都有黨員擔心如果民主派缺席，或者有人假扮民主派的聲音，最終令到民主派更加被邊緣化。而如果民主黨全面離開議會之後的路向亦都未明確，他呼籲黨員保持開放的態度。
當我哋要去諗離開議會嘅時間，咁我哋其他嘅路究竟我哋發展成點樣呢？係咪可以繼續喺個即係口講就做壓力團體就好容易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咪自己已經預備好呢？咁有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其實都係不論正反啦，不論參與唔參與都好啦。其實兩邊都係非常之熱烈地去討論。喺嗰個會嘅尾聲，其實我係呼籲我嘅黨友係要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傾。今天可能大家有一啲唔同嘅立場，有啲想法，各自自己有啲想法，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去開放，同我哋嘅黨友互相係可以被對方說服，係接納被對方說服。但係同一時間，大家當然就係要就住自己嘅立場，就住自己相信嘅嘢去提出一啲唔同嘅意見啦。
罗建熙表示，党内主流意见是应该透过会员大会决定是不是参选立法会，预料最迟在9月选委会选举之后举行。罗建熙又表示，亦都有党员担心参选可能要放下尊严，参选与否都有好多矛盾。
大家都明白參選有參選的困難，包括了好像你要是不是一定要是 擺低尊嚴啊？係咪覺得好似要透過攞人大常委或者人大政協嘅提名，然之後你就會失去咗某啲嘅立場原則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啲擔憂，大家都會明白。另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咧，就係咁成個民主運動冇咗選舉呢一範的話，咁究竟未來點樣行咧？又係一個好困難，未可以諗到實際上有好多好具體方案嘅一個方法。咁所以我喺個討論裏邊，我見到比較多黨友其實都係大家好明白中間呢一個矛盾，亦都好明白中間呢一個嘅困難。
35岁嘅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睇到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感受，就好似自己身上一忽一忽肉俾人割落嚟，觉得整个制度瓦解崩坏，感到绝望。但系佢认为香港人唔应该放弃。
香港就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好似一忽一忽肉咁俾人哋割落嚟咁样，系睇住。整個制度瓦解崩壞啊，係心痛咯，係啫，會即係鑊鑊心先鑊鑊金，即係每一次都會令到你更加覺得冇希望、絕望。其實，但雖然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但係我哋唔應該放棄咯。雖然係真係好失望、好絕望。
陈先生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不能够代表民意，他选择不参与投票。加上目前港府以抗疫为名实施的限聚令，香港人一年多以来都不可以再上街游行，连和平示威表达意见都不可以。他认为不投票亦都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表态。
我个人会选择直情不投票咯，因为最好的啦，如果投票率低的话，咁就代表其实呢一个选举系其实根本就连自己在地嘅市民本地人都唔会去认受。如果真系有水分嘅话，就更加令到人哋知道冇人去投票，更加会点解仲会有咁高票有人当选，或者系俾晒偏向某一边咧？反而系我个人会唔投票，或者系。令到呢一個選舉唔可以咁順利完成先咯，起碼最起碼一樣嘢可能增加到佢哋嗰個管理成本啊，管治成本都已經係一啲公民抗命上做到，可以而家呢一刻做到嘅嘢咯，我會覺得。
目前400多席嘅區議員全部都係由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嘅方式選出。2019年11月底反送中運動期間舉行嘅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就取得史無前例嘅大勝，奪得300多個議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中新社访问的时候表示，为了令到香港基本法的原意得到落实，区议会不应该参与太多的政治工作，因此剔除了117个区议员的选委会议席。他又表示，下届2023年区议会换届选举之前，将会研究区议会怎样组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等国家以疫情为理由扩大攻击人权。台湾立法委员说，除了人权之外，疫苗分配的问题亦可能成为独裁政权扩张的温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办事处主任罗佐华星期三透过视讯表示，新冠疫情的蔓延已经造成了全球285万人死亡。如果武汉当局听取李文亮医生有关最新致命病毒的警告，最后情况多少会有点不同。
不过正好相反，李医生却因为试图提醒其他医务工作者，
罗宗华表示，不过情况正好是相反。李文亮医生却是因为试图提醒其他的医务工作者应该穿戴个人防护装备而受到了警察的惩罚。他的先见之明是在他不幸早逝之后才被认可。这样一年之后，这件事仍然是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严重不负责任的象征，又对全世界起到警示作用。在公共卫生危机当中， 壓制信息自由流動就必然引嚟更大的災難。羅佐華主任仲話，除了中國之外，柬埔寨、新加坡、印度等國家亦都以管制假新聞為理由推出法案以及其他的措施，進行信息審查以及懲罰批評者。部分的國家領導人更加是借疫情為理由打壓各種的批評聲浪，首當其衝的就是人權捍衛者以及記者。羅佐華指出，香港警方以疫情為由禁止至少14場的抗議活動，包括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雖然受到禁止，仍然有數千人照常出席，其中26名參與者因此而被控參與非法集會。羅佐華中談到，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族以及是其他民族展開大規模任意拘捕、政治教化以及是強制文化同化，以及在香港國安法等議題上面受到多國的譴責。不過因為中國在聯合國影響力甚大，使到國際社會未能夠作出有力的回應。事實上，以國家安全以及是打擊恐怖主義之名限制人權的政府不單止是中國，譬如是菲律賓在過去的去年7月通過了反恐法，賦予政府可以任意拘捕被認為是國家或國家領導人的敵人。緬甸軍方還利用反恐法起訴3名同阿拉罕軍接觸的記者，並且是迫害舉辦反戰抗議活動的學生團體領導人。國際特赦台灣分會星期三是舉行了一場名為是多國以疫情為由擴大攻擊人權的記者會，並且邀請了台灣立法委員以及人權團體出席發表睇法。與會的無黨籍立委林創佐表示，在疫情的期間，除了人權之外，疫苗分配的問題亦都可能成為了獨裁政權擴張的溫床。
因为当疫苗的这个分配不均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不管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
表示因为当疫苗分配不均的时候，现时大家看不到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就成为俄罗斯、中国推销疫苗扩张他们影响力的机会。他还指出，如果国际人权平等问题未有確實達成，對於民主自由國家陣營來說，對面對後續更多難以處理的問題。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日祥表示，因為中國極權擴張的影響，導致很多港人前來台灣尋求庇護。他再次呼籲台灣政府應該盡快通過難民法，以修改港澳關係條例，甚至是呼應民間團體提出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這些都是最實質的撐港作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統計，28%的國家違反了難民不遣返原則，56%的國家在防疫措施當中歧視弱勢族群，還有27%的國家出現新的強迫失蹤事件。國際特赦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依玲表示，台灣對於尋求庇護者、難民仍然是沒有提出有效的法規以及措施，甚至在部分案例當中可能涉及了不遣返原則。雖然肯定台灣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期待他能扮演監督、促進以及推動國際人權法在台灣具體落實的重要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社交网络公司脸书雇用了事实核查员，而推特仔推文上贴上标签，谷歌呢就删除了部分的视频。但是对美国的科技公司来讲，虚假信息仍然是挥之不去一个大的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呢是讨论新法规之际，这些社交媒体的大型公司面临不断扩大的压制虚假信息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有关报道。
由于新的国会和新的美国总统，科技大公司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对所提供的服务中的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予以严厉的打击。美国国会成员表示，他们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巴特菲尔德是民主党籍的国会总议员，他说历史证明你们是只是讲不去做，目前在尼国会都没办法不迫使你，可能会施加惩罚来迫使你进行有意义的改变。 在最近的一次的国会听证，面书推特和谷歌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他们在自己网站上面同仇恨与虚假信息斗争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譬如说面书已经删除了1200万个关于新冠病毒和疫苗的错误的主张，并且说他们有35000名员工处理虚假信息。但是这些步骤似乎并不能够使到很多国会成员满意，有些成员说社交媒体公司运用算法将大众推向更加极端的观点，可能导致在现实世界发生后果，譬如1月份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迈克尔·道尔，他是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员，他说那次攻击和激发他的运动是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开始并且得到滋养的，他们选择接触和利益，而不是他们用户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国家和大家的民主。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他是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他说身为母亲，你们的平台是他最大的恐惧，他是3个学龄孩童的母亲，这些是为他们的发展而战，为他们的心理健康而战，最终为他们的安全而战。他观察到那些的算法，他观察到他们的算法对这些小孩哥的影响是很可怕的，而且他知道他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这三位首席执行官又表示，他们在这里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又要打击错误信息的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扎克伯格说，在很多方面他们挣扎反映出社会正在发生的事件。马克·扎克伯格，他是面书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他认为今天大家看到的分裂主要是政治和媒体环境使到美国人分裂的结果。国会成员在考虑令到公司对在他们网站上面煽动暴力或者散布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言论负担责任。海蒂·保罗，他是技术透明度的项目总监，他说问题是要这些公司负责如何才能够实际上激励他们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减少他们平台上面的有害的内容呢？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样的行动有风险的，可能会导致公司对言论的打压过于严厉。亚历山德拉·纪文斯，他是民主与技术中心首席执行官，他说如果要求公司对政治言论或者两极化的言论负担法律责任或者义务，他们可能会矫枉过正，扼杀了试图和其他人共享看法的声音。可以肯定的就是社交媒体公司正是承受着压力，要证明他们在这里采取的行动制止虚假的信息，而同时立法者正是设法令他们具体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郑蒂娜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研究虚假信息的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仿效克里姆林宫的做法，企图突出美国的错误，并且将目前对西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的文化战争和身份政治武器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分析人士说，就好像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国有传媒一样，中国的宣传人员正在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和西欧的种族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旨在转移外界针对北京自身存在的侵犯人权的关注，包括拘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最近的一项研究称，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实施暴力后发生的民间动乱被用来反击批评香港警察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滥用权力的声音。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中国虚假信息战略的报告作者德克斯特·罗伯兹说，中国的虚假信息努力正变得越来越老练。位于纽约的民主与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研究中国及香港事务的主管沙拉富克在自由之家最新一期中国媒体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亦都指出，北京方面的虚假信息手法正一度处于老练纯熟并变得更加复杂精细。他说最近的研究总体表明， 大量人力和财力被投入到虚假信息努力中，其整体的复杂性和影响都有所增加，官方账户和虚假账户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使得到中国政府更难以合理地推诿责任。他补充说，当与中国有关的社交媒体机械人和网络喷子2019年出现在全球虚假信息的舞台上市，多数分析人士做出的结论是，特别是在实际用户互动方面以及相对于这个领域中更加老练的角色，譬如俄罗斯政权来讲，它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是相当有限的。正如很多中国事务观察人士所预期的这样，这种评价现在似乎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信息传送反映了北京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日益关注。上个月北京发表一份关于美国侵犯人权和少数族裔待遇的报告，认为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政府表示，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这份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报告还声称，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任性妄为，导致失控，酿成人间悲剧。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说外国和西方媒体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基本上用这种讲法来到反驳有关北京侵犯人权的指控。而如今，分析人士说北京的战略更具对抗性，而且仿效克里姆林宫的战术，在西方面前寻求变被动为主动。就在中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前几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的首次美中高层面对面会谈期间，与中方官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他的开场白中，布林肯提到华盛顿对中国的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我们盟友的经济胁迫的深切关注。美国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威胁到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单只是内政，也都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义务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些议题。他在传媒拍照时的简短开场白中补充说，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以17分钟的说教作为回应，他抱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也都提出美国人权问题。他说，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美国国内在人权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布林肯回答说，纵观历史，我们所做的就是开放、公开、透明地面对这些挑战，不是试图忽视他们，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不是试图将他们掩盖起来。中国的严厉言辞凸显了北京在信息战中越来越主动进取的战略，这个与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是一致的。战狼外交在2020年开始出现，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示中国的驻外使节在海外代表北京的利益时更加强势，而且面对国际批评要大声捍卫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外交官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脾气亦都越来越暴烈。西方官员说，中国驻西方国家的使节表现出好战态度，与邓小平领导中国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作为实际领导人统治中国，他在1997年去世。传统上，中国的使节在国际舞台上被认为属于作风比较保守的大使，而如今他们改头换面，批评人士说这些大使散播假新闻和篡改过的图片，并且将西方的失误与中国政府政策历来硬要比较，这些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群体来讲，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今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就宣布开始审阅有关中国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而较早前，英国当局亦依据有关的投诉撤销了中国央视在英国的广播执照。推动这场投诉行动的正是达林。他对美国之音说，锁定中国央视要将中国逼入墙角，停止电视认罪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动，否则就面临直接被吊销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报道。
达林同央视嘅渊源要从五年前讲起。2016年嘅一个夜晚，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嘅达林被十多名嘅中国公安人员从佢北京嘅屋企里边带走，随即失去咗音讯。两个多星期之后，佢突然响中国中央电视台嘅荧幕上边系现身认罪。佢表示，佢喺中国从事咗违反中国法律嘅活动，严重伤害咗中国政府，伤害咗中国人民嘅感情。身穿着住黑衫、灰色开衫嘅达林喺镜头前神色平静咁话，佢对此系深表歉意。喺失踪两个多星期里边，达林被指定居所监视，冇律师，连日嘅马拉松式审讯，长时间嘅日光灯嘅照射，甚至系连每日必须要服用嘅药物亦都被没收。达林喺被单独关喺经过严格防止自杀嘅处理嘅房间里边，偶尔会听到楼上有人被毒打嘅声音。同达林工作毫无瓜葛嘅女友亦都系被关押嘅同一处，不对外公开嘅核监狱，并且一度被威胁十年嘅牢狱之灾。达林对美国之音话：，至今仍然扎根喺佢脑海里边嘅记忆，就系好似一种创伤，是他们亦都将这个女友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仅仅是为了向他施压。而那段时间他每日都是被一种心理压力笼罩住。关押两个星期之后，达林是录制了认罪视频，而随后他就被获准保外就医。1月25号达林被蒙上双眼送到北京机场，搭乘飞机回瑞典的班机，并且告知十年内不得入境中国。他女友亦都在当日是被释放。时间快去是五年，如今的达林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负责人。这个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机构，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人权以及法治。近几年，达林带领的保卫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的行为，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视频的调查。中国又要留住蛋糕，又要吃蛋糕。达林对记者表示，中国想融入国际社会并且从中获利，但是又不想被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所束缚。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压，当局对维权以及异议人士越加频繁使用的电视认罪，以及与之相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了达林和保护卫士重点关注的议题。他们在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向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这场运动的第一轮在英国打响。2018年11月23号，曾经在上海被逼电视认罪的英国前记者以及商人韩飞龙和达林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以提聚焦在央视以及他们下属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违规营运的行为。同一日，韩飞龙在保护卫士的支持之下，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正式提交一份针对央视的投诉信。信里面指控播放韩飞龙在度被喂入上手镣、关入铁笼之后被强迫录制的电视认罪视频，因此违反英国广播法有关隐私保护以及公平对待方面的标准。当日的发布会上面，伊朗官媒 Press TV因播放异议人士认罪视频而被有关当局吊销执照的先例被特别提出。消息立刻传到已经是星期五傍晚的北京，央视总部当晚召开了持续整个周末的紧急会议，商讨来自英国的危机。该段时间，央视正密锣紧鼓地筹备着先势雄大的伦敦办事处落户计划。韩飞龙的投诉信是提交之后，保护卫士的继续跟进。安吉拉贵，他是被逼是电视认罪，而且是至今下落不明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的女，而同样是亲历强迫电视认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维基，在同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亦都陆续得到了保护卫士的支持，正式向英国当局提交了类似的投诉。对以上的投诉启动了对中国央视的正式调查。而此外， 保護衛士仍然是在這裡對中國環球電視網追加了針對他們廣播執照問題的投訴，他們亦都對此啟動調查。這個系列的行動從去年開始結出果實，去年7月韓飛龍的投訴告捷，裁決中國環球電視網因為播放他認罪視頻違反英國廣播法的當中的公平和隱私原則，在今年3月環球電視網因此而受10萬英磅的罰金。保護衛視的最大捷報是來自今年的2月初，英國當局對中央電視的執照問題經過一年多的調查之後，最終裁定中國環球電視網不符持照的要求，因而吊銷他們在英國的廣播執照。英國廣播法規定，執有廣播執照的一方必須要擁有對他廣播內容的編輯控制權，而且廣播內容不受任何政治機構的控制。他們調查後確定，環球電視網的廣播執照持有方星空華文傳媒的廣播內容沒有監管編輯權，而且環球電視網受中國共產黨控制。保護衛視曾經在2019年就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投訴央視四套以及是環球電視網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但是未有得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回應。今年3月保護衛視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重新提交投訴，而這次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在幾日之後就公開聲明，已經開始審閱保護衛視針對央視在美國播放電視認罪的投訴。雖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是為媒體言論自由提供保護，但是聯邦通訊委員會明文禁止廣播媒體刻意歪曲新聞。保護衛視在投訴當中表示，央視是在知情的情況之下與中國當局積極合作錄製編輯，並且播出通過脅迫以及欺騙手段得來的強迫認罪視頻，因此是屬於播放明知是虛假的訊息。但林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這次對投訴的回應是很積極，他們對該委員會緊接下來啟動對央視四套以及環球電視網的正式調查是很抱信心。但林說他們知道這樣的調查在美國國內會有很多的政治支持，除了美英之外，保護衛視亦都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投訴央視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今年3月澳大利亞特別廣播服務公司因為電視認罪相關的投訴宣布暫時停播環球電視網以及中央電視台的內容，加拿大已經對投訴展開調查，但仍然未有宣布結果。特林對美國之音說，保護衛視緊接下來還會針對央視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向各民主國家的電視服務供應商施壓，敦促他們拒絕參與中國政府的政治恐怖主義活動，停止與央視合作。但林表示，其實他們發起這場運動的目標並不是讓環球電視網或者是中央電視台在各國停播，他說他們的目的是迫使央視停止參與到這種違反人權以及法治的行為當中，停止廣播這些內容，這種被強迫的認罪妥協。但林表示，保護衛視在這個目標的實現上面進展可觀，他說自從這場投訴運動開啟以來，尤其是來自英國開啟對環球電視網的正式調查以來，央視國際頻道上播放電視認罪的頻率已經有顯著的降低。他說擴大中國軟實力是習近平非常重視的一項政策，想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就需要媒體，需要電視台，他們採取的行動將中國逼入牆角，一是就繼續播出這種的認罪視頻，一是就面臨著執照被吊銷的可能性，一是就停止播出這些認罪視頻，保住廣播執照。但林說他們認為最終他們會選擇後者，維持電視頻道的營運對他們來說比播出認罪視頻是重要得多。對於這種的投訴行動可能激起中國對作出懲罰國家的報復，特林對此並不擔心，他認為中國在懲罰外媒方面其實手裏面是沒有很多打的牌。他說中國本來就已經將幾乎所有的外媒平台都是卡住，他們頂多能夠做的就是讓外媒記者的工作環境更差一點， 但係唔理各國是否對央視採取行動，中國加緊鉛制外媒記者嘅趨勢一直都存在。但能觀察到，雖然英國係吊銷環球電視網嘅執照，但係亦都未有見中國有幾大嘅報復行動。雖然 BBC 世界新聞台隨後被禁止喺中國境內落地，但係之前 BBC 喺中國境內一般亦只係喺部分豪華酒店以及外籍人士聚居區先至能夠收看。呢一種嘅報復嘅象徵係高於係實際嘅傷害。但林認為英國同澳大利亞呢啲行動會給予其他嘅國家傳遞積極嘅信號。但林表示，受中國報復嘅威脅被高估，大家唔應該害怕喺呢件事情上邊作出應該有嘅行動。佢話電視認罪呢種嘅做法嘅目的唔單止係為嚇住某個人，而係為嚇住整個群體。佢舉例話，當年用電視認罪羞辱人權律師黃宇，就為咗嚇咗所有從事類似工作嘅人權律師，讓記者或者係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嘅外籍人士電視認罪，亦都係同理。佢話無論點樣嘅定義，電視認罪都係屬於政治恐怖主義嘅一種。因此呢種嘅行為進行抵抗以及反擊係非常之重要。被中國政府遣返之後冇幾耐，丹林係好快就開始抵抗同反擊工作。佢出任人權衛士嘅負責人一職，並且係前往泰國繼續投身亞洲國家嘅人權工作，系統性反擊中國強迫電視認罪行為嘅想法，就係響當地明啊。佢話記得喺2017年嘅某個週五嘅晚上，佢同佢嘅同事卡斯特喺泰國北部一家小酒吧裏面坐住飲酒，佢哋自言自語咁進行咗努力激盪，討論嗰啲影響到中國維權律師工作嘅，但係仲未被足夠重視嘅新問題。達林啊，佢哋突然間想到嗰啲嘅電視認罪，佢哋從未有真正咁讀到過係呢方面嘅研究資料。除咗佢同另外幾個同事親歷之外，佢哋從嚟都唔了解到底呢個係點樣嘅一回事，以及呢個背後到底係發生啲乜嘢事情。2018年嘅4月11日，保護衛視發布全球首份深入研究中國強迫電視認罪嘅報告，題目為係劇本與策劃中國強制性電視認罪嘅幕後故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是记录并且分析了2013年到2018年期间有记录的45宗电视认罪，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展示中国国安人员如何扮演导演角色，通过官媒的摄录机和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外加酷刑或者是威胁亲友等高压手段，从被拘押者那处是获得到认罪的视频。报告亦都显示好多被拘押者在录制视频前被刻意欺骗，被车告知视频不会公之于众，主要为法官审案亦是上级领导所用。而另外报告当中列举的强迫电视认罪都发生在当局对被拘押者做正式逮捕或者是庭审之前，是对既定的法治程序的践踏。达林啊，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亦都被译成中文，让中国内外的公众及媒体都真正了解电视认罪背后的真相，改变了他们看待亦是报道电视认罪的方式。丹林亦都表示，报告的出版是这场投诉央视运动的真正开端。他表示他从未有哪一刻是考虑过停止他所做的工作，他打过交道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律师及记者亦都普遍是这种心态，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动力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个人曾经遭受到的痛苦。达林表示，折磨公众、折磨人、将他们关入监狱，这些不会是真正奏效。他还说，因为一旦这些人获得自由，他们就会重新出发，为这些问题加倍努力地工作，这是非常之鼓舞人的心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持续交锋，在今年3月底北京宣布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主席曼钦和副主席白金斯，去报复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之前对北京的制裁。白金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虽然他受到制裁，委员会将会继续为那些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发声， 白金斯又话中共企图消灭宗教自由，但最后将会失败，因为中共冇办法扼杀人嘅精神。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北京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反华机构，以宗教自由之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北京表示禁止受制裁人员进入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受制裁的人员交易或者与受制裁的实体往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白金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北京的制裁毫无根据，亦都冇意义。他说他此前就曾经多次试图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但从未成行过。他说为什么我之前就去不到呢？因为中国政府他们不让我们去嘛，因为他们显然是想要隐藏一些东西，不想让我们看到。白金斯认为北京此番报复性制裁，亦都反映出中国当局开始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于北京系统性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而施加的压力。他说很多人说被中国制裁是戴上了荣誉的徽章，我所看到的是中国认识到他们在国际上丧失颜面，试图将大众的注意力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上转移开去。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谴责，他们试图转移视线。白金斯表示他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都不会因为北京所谓的制裁而退缩半分的，而是会加倍努力继续谴责中国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跨党派联邦政府机构，在1998年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而设立，主要负责监察和分析世界各个国家宗教自由的状况。委员会设九名委员，分别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任命。另外美国国务院的宗教无任所大使是委员会没有投票权的当然成员，委员会正副主席由成员选举产生。白金斯2018年由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委员，他在2019年6月份当选成为委员会的主席，2020年6月当选为副主席。美国国家宗教委员会一贯都批评中国政府在每一年的年度报告中都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并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追究中国政府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责任。作为一名基督徒的白金斯说，在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最令他震惊的是中共当局拆散维吾尔人家庭并将他们关押入去再教育营。他说宗教自由不单止只是一些人所讲的选择如何敬拜或者敬拜哪一位神的自由，宗教自由是能够按照你的信仰来生活。尽管我不信维吾尔穆斯林所信的宗教，但是我同样认为他们拥有作为家庭和作为群体来践行信仰的权利。这个就是有信仰者，他们建立家庭建立社群，个人是社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试图拆散这些社群，拆散这些家庭，这个是我认为最为压迫和恶劣的地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去年的报告中援引独立调查研究说，有90到180万多名的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穆民族被拘押在新疆1300多个集中营里面，近50万穆斯林儿童被迫同家人分离。报告说一些人被关押入去集中营仅仅是因为留长须、拒绝饮酒或者有其他一些被当局视为极端宗教思想的行为。报告还说一些集中营在2019年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强制劳动设施，在押人员被强迫到棉花和纺织厂工作。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仲在去年6月份警告說，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實施的人口控制政策符合國際法有關種族滅絕的法律標準。特朗普政府在即將卸任前認定北京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拜登政府在提交給國會的2020年度人權報告中亦都正式做出這個確定。白金斯說，維吾爾穆斯林遭受到宗教壓迫和迫害，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很早就開始關注，並且在第一份的年度報告中就已經重點記錄，這種宗教迫害一直是系統性的、持續而且惡劣的，如今更加是越演越烈。他認為，即使只有穆斯林的遭遇，亦都足以將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而實際上中國的基督徒、佛教徒、法輪功學員等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在遭受同樣的迫害和壓迫。對於中國政府，我只能夠說他們在進行無差別的迫害。白金斯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難以接受宗教自由，因為他們想要的只有是對黨的忠誠。中國政府駁斥有關種族滅絕以及侵犯人權和宗教自由的指控，北京稱新疆的那些設施是教育職業培訓中心，目的是要去極端化和脫貧。北京說，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並指責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等機構打著宗教自由幌子干涉中國的內政。在北京宣布制裁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兩位負責人之後，中共中央幾位國家監委網站發表一篇文章，指責該委員會是帶有官方血統的反華機構，稱佢從成立開始就自說自話地承擔起國際宗教裁判的重要職責，說哪一個迫害宗教自由，哪一個就迫害了宗教自由。文章還說，一個國家是否宗教自由全部都看該個國家和美國關係是怎樣，它的價值觀是不是符合美國的心意。白金斯說，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雖然是聯邦機構，經費是來自國會撥款，但是委員會獨立運作並不聽命於國會或者行政當局，評判宗教自由依據的是國際人權標準。他說，我們只是關注一個議題，這個就是宗教自由所依據的是國際標準，而不是美國所認為的宗教自由。我們所依據的是1948年通過的國際人權宣言，我們關注全球的情況，考察政府是否系統性地、持續地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白金斯表示，委員會的職責只是做出評估並向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建議，並沒有所謂的裁判的權力。他說，我們不是裁判，我們不會下處罰判決，我們只是提供建議，我們無權發表制裁或者是給予一個國家貼上特別關注國的標籤，我們提出建議，我們根據宗教自由的國際標準提出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